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2月13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说美国愿意无先决条件和北韩举行谈判，而另外金正恩就宣称要研制更多核武器。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获胜。美国一名学者说，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亦有意推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中国人自己其实都不清楚究竟中国模式是什么。
So the first myth that is out there, I think, is the myth that there is.
据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政治学系副教授洪元远在最近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有关中国模式对全球发展的影响的研讨会上说，关于中国模式实际上是被神话化。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安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在与北韩进行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发生了某种政策性的改变。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讲话当中表示，美国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和这个核武国家谈判。
So we need the DPRK to come to the table for talks. We're ready to.
而《星条旗报》则是表示，泰勒森说川普总统支持这个的立场，从而将扭转了美国先前的对北韩谈判的政策，即是除非谈判当中涉及到北韩的非核化问题，否则美国不会坐下来跟他们谈判。这家的报纸还说，白宫后来表示川普对北韩的看法并未有改变，针对泰勒森的这上述的讲法，被认为曾经给予泰勒森拆过台架川普似乎是保持沉默，至少他在惯常使用的推特上面未有就此发声。不过川普星期二签署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声称北韩是一个邪恶独裁国家。路透社报道相关泰勒森最新谈话的时候表示，泰勒森说美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和北韩的对峙，为此而提出和北韩举行探索性谈判。在美国国务卿提出要和平壤举行面对面谈判以便使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威胁说要研制更多的核武器。金正恩是在北韩当局举行为期两日的军火会议庆祝平壤最先进的华荣15洲际弹道导弹期间作出上述的表示。北韩国营的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视频显示金正恩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并且在该次为期两日的会议结束的时候给予参与导弹研制的科学家以及官员颁发奖章。华荣15型导弹在上个月下旬试验发射，国际社会大多数分析家以及政府官员认为该一款的导弹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提名汤普森担任主管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汤普森目前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特别顾问，以前曾经在白宫担任总统的副助理以及副总统的国安顾问。汤普森在美国陆军服役25年，曾经被派驻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是波斯尼亚。他还曾经担任美国陆军部副部长的行政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高级军事顾问，以及是陆军一个战略研究组的资深研究员。民主党人琼斯赢得了阿拉巴马州的特别选举，将会代表阿拉巴马州进入联邦参议院。激烈竞选之后，大多数的选民将票是投给琼斯，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莫尔。这个选举结果意味着明年一月琼斯宣誓就职之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将会缩小到51-49，川普总统推动他的政治日程将会更加艰难。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但是琼斯接替的是参议员位置是蔡辛斯为在川普的内阁当中担任司法部长而辞职之后留下来的空缺，还有3年任期。琼斯是1992年以来民主党第一次在阿拉巴马州赢得了参议员选举。 共和党候选人莫尔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但是受到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的反对。他被指称在20世纪70年代有不当性行为，他当时30多岁， 他被指称他的女性当时是十几岁。莫尔始终是否认有关的指控，说这些指称是令人厌恶，但是他起先承认担任州司法部长的时候曾经同非常年轻的女子约会，后来又否认他认识任何发出的指称的女子，至少一名女性声称莫尔是一个骗子。莫尔曾经由于不遵守联邦法院的裁决，两次被解除了阿拉巴马州最高法官的职务。孟加拉国一位高级反恐官员星期三表示，被指控在纽约地铁隧道引爆一枚管状炸弹的男子，看上来是未有与激进组织有任何联系的前科。孟加拉国官员伊斯拉姆表示，调查人员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与阿卡耶德乌拉的妻子以及他的妻子的父母是进行了谈话。27岁的乌拉星期三第一次在法庭出庭，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二宣布对乌拉提出的涉嫌恐怖犯罪的指控，罪名包括对公共场所进行炸弹攻击，以及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每一项的控罪都可以判终身监禁。星期二的刑事起诉书还指控乌拉对伊斯兰国组织提供实质支持，用炸弹毁坏财产，以及使用破坏性的装置扩大暴力，每项的控罪可以判处30年的徒刑。纽约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金俊彦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便是宣布了有关的指控。伊斯兰世界的22位领导人定在星期三在伊斯兰坦布尔举行会议，以此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这次的会议召开的时候，中东的骚乱仍然持续，对耶路撒冷的动态的批评与日俱增。这次会议由57国组成的伊斯兰国会议组织是赞助，土耳其是该个组织的现任主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指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犯下11项的反人类罪行。我们会报道一项调查发现2018年美朝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最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将会推出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将会12月18号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目的是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和中国等美国所讲的修正主义大国就企图改写这种秩序。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引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说，新战略将会依靠以实力维持和平，推动美国在海外的利益。马斯特保证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与美国传统盟国建立起来的联盟关系将会发挥显著作用。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演说，而英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亦在他的身边。麦克马斯特说，我们必须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一起工作，确保各国维持法治，尊重邻国主权，并且支援二战之后和冷战之后的和平秩序、稳定和集体安全。有人担心川普总统的所谓美国优先的运动可能会导致美国退出国际舞台，但是麦克马斯特说，新战略不单止不会令到美国退出，反而标志着美国以更加强的自信和决心重返国际舞台。麦克马斯特提到莫斯科和北京，他说，在很多方面我们近年来撤出了很多竞争领域，被那些修正主义大国制造了机会。他又说，你将会看到竞争接触的重点，强调在我们称为竞争领域的各处展开竞争性的接触。川普政府几个月以来一直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外界对此观望已经很久。马斯特说，最后敲定的将会集中在四大原则，就是保护美国国土，推动美国繁荣和经济安全，建设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军队，以及推动美国的影响力。这项战略还凸显了几大不同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这一类的所谓修正主义大国的威胁，
以及来自伊朗和北韩等所谓无赖政权的威胁。马克马斯特指出，俄罗斯以所谓新一代战争去威胁美国，这个显然是指美国情报界所作出的莫斯科企图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评估。马克马斯特说，这个是非常悬殊的颠覆，假资讯和宣传攻势，使用主权国家的工具，行动遍布全球各个领域，企图在我们各国内部分化我们的社区，令到我们彼此对立。这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还批评他所称的中国的经济侵略。马克马斯特说，中国正在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贫困。而同时，马克马斯特呼吁北京拎出更多行动去约束北韩。他说，中国对平壤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马克马斯特同时警告，这个有可能是国际社会避免军事冲突的最后和最好的机会。他又警告，川普总统不是请习近平主席帮个忙，解决这个问题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在伊朗问题上，马克马斯特保证，美国的战略将会寻求反制德克兰破坏叙利亚和中东各地稳定的活动，同时继续切断一切途径，不给伊朗获取核武器。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将会应付来自恐怖组织和麦克马斯特所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威胁。他说，美国之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过于短视。英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塞德威尔星期二在麦克马斯特之前发表了演说。他说，美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全球领袖。塞德威尔说，我们有一个美国签署担保的全球秩序，我肯定在21世纪仍然会在这个情况。以上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个智囊机构的最新调查发现，2018年美国和北韩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最高，其次是伊朗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发生冲突。其中中国同一个或者是多个东南亚国家因为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而爆发武装冲突，亦被列为最高的风险之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在一份调查当中要求政府官员以及是外交政策专家根据目前的冲突、明年出现恶化或者是潜在的冲突在2018年爆发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对美国国家利益带来的潜在影响来评估这些的冲突。参与调查的436名政府官员以及外交政策专家认为，有8个冲突被认为是风险最高，而涉及到美国、北韩以及它的邻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处于首位，其次就是伊朗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因为伊朗参与区域冲突并且支持好战的代理团体而爆发武装冲突是处于第二位。调查是在11月的前半个月进行，当时北韩暂停了他们导弹与核试验，其他的高风险包括对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网络发动破坏性的网络袭击。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因为俄罗斯在东欧的强势行为而发生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军事冲突。中国同一个或者是多个东南亚国家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而爆发武装冲突。外国或者是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或者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发起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恐怖袭击。叙利亚政府军试图重新控制地盘，导致暴力升级，而与叙利亚冲突有关的美国、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加剧，塔利班的叛乱活动以及是政府可能倒闭，导致阿富汗暴力与不稳定的增加。预防行动中心的主任斯特尔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随着全球爆发武装冲突风险的增加，美国需要作出明智的选择，决定将关注的焦点与资源放在哪一度，来避免可能带来高昂代价的军事接触。他还说，进行这个年度调查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的决策者做出是这样的明智选择。这个是预防行动中心第10次进行这样的调查，在过去的10年，调查关注的焦点是外国行为者对美国构成的风险，现时他考虑的是美国对这个世界以及他自己带来的风险。斯特尔斯表示，美国现时是世界上最不可预测的行为者，而这个是引发了深度的不安。他还说，美国在过去基本上可以被看成为是一个衡量，而现时你必须要将美国亦都放在不可预测的这边，因为没有人可以很确定地说在某种具体的情况之下美国会作出什么的反应。 不可预测，是川普总统所喜欢使用的一个策略。他在2015年的时候写话，他是不要人确切地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事或者是想什么事，这个会使到他失去平衡。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特尔斯对大西洋杂志表示，一些人会说大家都在这里猜测美国和北韩或者是伊朗是否会爆发武装冲突，这些都是增加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筹码的一种努力。但是大多数专家都会说这个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为它会适得其反，或者是引发误判以及是误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有关北韩政治犯集中营的报告说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北韩劳动党、国务委员会和北韩国家安全保卫部等部门和官员犯下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第七条当中列举的11项危害人去罪行的10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说北韩当局涉嫌犯下这十项罪行，包括谋杀、灭绝、奴役、强行迁移人口、监禁、酷刑、性暴力、迫害、强迫人员失踪和造成巨大痛苦、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不人道行为。报告说罗马规约规定的第十一项危害人类罪行种族隔离罪不适用于北韩。报告估计北韩金氏王朝1948年执政至今，数十万人在北韩的政治反集中营中死去，估计北韩集中营现在监禁的人员数量是8万至13万之间。调查人员通过卫星图片证据和多名脱北目击者提供的证词，列举数十种在北韩集中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其中包括谋杀、强奸、强制堕胎、饥饿、酷刑、公开处决和精神折磨等。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发布会上说，金正恩和北韩劳动党官员可以被追究责任。他说
There has not been a single person indicted, much less convicted.
皮莱说，根据日内瓦公约和罗马规约等法律文本定下的指挥官责任理论，上级领导人可以因为没有防止或者惩罚那些在他实际指挥下的那些人犯下侵权行为而承担责任。皮莱曾经担任南非高级法院法官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官。他说自从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1948年掌权以来，没有一个人因为北韩国内发生的恶劣罪行被起诉，更加不用讲话被定罪，可以说将近70年的恐怖统治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皮莱说，相比之下，纳粹政府持续了12年，纳粹垮台后的70年，无论是高级别的纳粹官员还是低层的狱警，都在民众的争取问责的过程中受到惩罚。皮莱表示，国际社会亦需要为北韩国内的反人类悲剧负责。他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知晓北韩政治反集中营中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但是没有为北韩被围遗忘的兄弟姊妹寻求正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努力。他说皮莱说，虽然这份报告严厉谴责的是金正恩和北韩政权，大家不要忘记国际社会几十年未能惩罚北韩政权的集体失败，因为这个原因所有人亦为此蒙羞。虽然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北韩政治反集中营，皮莱在发布会上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遣返北韩难民的反对。皮莱说，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收集了证据，并公开批评过中国强烈遣返北韩难民的做法，这是对国际难民公约的违背。他说皮莱说，这份报告为反对中国遣返北韩难民的理由增添了论据，对从中国取得政治上的合作可能会有所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上个星期发表武统台湾的言论之后，美国国会议员以强硬立场作出回应，呼吁川普总统同国会联手加速美台军事合作，包括对台军售以及联合军事演习。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说， 近日被传可能接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顿，星期一针对李克申发出的公台言论发表声明，说他严肃看待北京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威胁。正因为这样，他呼吁川普总统和国会一起加快售台防御性武器，并且被台湾参与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科顿说美国不能够承担轻视北京武力恐吓所带来的后果。另一名共和党国会参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鲁比奥星期一亦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说，美国和他的民主伙伴台湾长期以来维持安全合作关系，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明确要求美国海军加强和台湾的伙伴关系。鲁比奥支持法案当中的这个条文。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签署了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亦即是所谓的 NDAA， 当中包括北京极力反对李克申特别指出涉及的美台军舰互访条文。不过这部分条文只是以表达国会意见的方式的陈述，认为美国应该要加强和台湾长期伙伴与合作的关系，包括考虑恢复美国海军和台湾海军之间港口互访的适当性及可行性。虽然这部分条文并没有约束力，美国行政部门可以选择不执行，但是中国外交官李克申仍然警告说，如果美国派军舰到台湾，就会启动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李克申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申的言论持续在华盛顿学界发酵。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安全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斯米特星期二在这个智囊机构发表演说，说川普和台湾应该要凿穿中国的虚张声势，因为事实上军舰互访的条文原本可能是国防授权法当中最不重要最没有急迫性的部分，但是李克申的讲话改变了这个局面。斯米特认为中国通过一个相当低级别的官员放话，显示出北京可能在这种虚张声势俘吓他人的游戏当中测试他们可以走得多远。他又说如果美国忽视这个挑战，将会被视作为对中国的默许，所以美国有必要作出某种的回应。斯米特说在川普政府正在应付北韩核问题和原有的南中国海问题当中，台湾或者是现在最不想处理的议题，这个亦毫无疑问正是为什么中国会认为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作出武统台湾的姿态，但可以不需要担心有任何后果的原因。斯米特说在川普总统签署了国防授权法之后，这项法案就由他和美国国会共同拥有，无论他喜不喜欢，现在是川普应该要作出回应的时候。而同时就在李克申武统言论激起的涟漪当中，中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多次以轰炸机、运输机以及侦察机穿越台湾南北部附近的空域，引起外界对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担忧。在星期一，中国空军轰六等多种战斗机再度经过台湾南北部的空域进行远海长航。台湾国防部在一个声明当中说，其中部分机种经过宫古水道飞往西太平洋之后，沿着沿航路返回驻地。另外有多架运八飞机穿越宫古水道之后向南飞行，经过巴士海峡返回驻地。声明又说今次中国军机的活动和去年同期远海长航的航线大致相同，全程并没有特殊状况。中国空军的发言人申俊科大教星期二就在中国空军的微博上发布消息，说中国空军星期一展开例行性常态化体系远洋训练，多架轰炸机、侦察机绕岛巡航，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申俊科说中国空军在体系远洋训练当中出动了轰六、苏30、歼11以及侦察机、预警机、加油机等多架军机。轰六等战斗机成体系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实施了绕岛巡航等训练课题，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检验了远洋实战能力。之前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教亦在1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解放军轰六等各种机型在经过巴士海峡的远海训练当中被台湾军机军舰侦察应对，以及这个是否代表中国空军出岛链已经常态的提问时，说并没有什么岛链能够锁住中国。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关训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类似训练今后还会继续搞下去。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针对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发表有关武统台湾讲话，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就说美国鼓励台海两岸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表示，美国对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有深远的利益，美国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寻求通过台海两岸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分歧。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上个星期五在大使馆一场有关中共十九大以及是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说明会上面，针对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关于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涉台条文，表示这个将会启动中国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李克申仲话，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台湾的时候。李克申有关武力统一台湾的讲话，不单止立即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哗然，台湾外交部、陆委会以及总统府相继作出回应，批评李克申的讲法是无助于台海两岸良性互动。台湾政府绝对不会因此妥协屈服，在华盛顿亦都引起了学界的热议。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连星期一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摆在眼前的事实很明显，这个就是中国驻美大使写了一封威胁信给国会议员，中国外交官亦都作出了公开的威胁，要国会撤除国防授权法当中有关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文字，一场政治影响行动已经产生了作用。卜大连在前一日即时发出推文时候表示，台湾的地理战略重要性随着东南亚成为美中竞争主要场域而与日俱增，它应该成为美国第一岛链战略的一部分，而美国却是在这里辩论港口访问的问题，这个正正是中共想要的。他还表示，中共认为台湾的事实独立存在就具有挑衅性，认为蔡英文当选总统具有挑衅性，这个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天都在打压他。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日亦都发推话，一次又一次北京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对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承诺并不可靠。他还说，为一个完全符合美国现行政策的法案而威胁要侵略台湾，是一种对意图胁迫以及是与主导美国政策不成比例的过度反应。萧良奇亦都在回应卜大连的推文当中表示，重要的就是美国是否认为军舰停靠台湾具有挑衅性，而不是由北京任意划红线。卜大连的推文亦都引来了华盛顿一些关注台海情势的智库学者的回应。前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副助理部长，目前是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邓志强表示，只有当中国自己认定他是受到挑衅，一艘军舰停靠台湾港口才算是具有挑衅性。重要的就是什么才是对美国以及台湾最好的做法，而不是任何人认为是否挑衅。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亦都表示，中国宣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就会引发战争的讲法完全是无可信度，他们指望的就是以这种方式让美国自我审查，停止对台湾的支持。针对李克申关于武统台湾的讲话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于这个提问答复就表示，中国政府持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陆康强调，中国将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他还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台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b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b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文在寅抵达中国访问，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全球在押记者人数再创新高，他们并且谴责川普讨好北京。美国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认为川普统治之下美国政府的腐败行为上升。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国事访问，在朝鲜半岛局势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之下，两国希望文在寅这次的行程能够成为中韩关系回暖的转折点，缓解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导致的紧张关系。文在寅星期三在北京的韩中商务论坛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希望同中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文在寅仲提到中国在星期三举行的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日，他说南韩人能够深深感感受同身受中国人所遭遇的痛苦，他代表南韩人怀着同命相连的情系哀悼遇难者，向众多是心怀伤痛的人表示慰问。文在寅星期四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习近平同文在寅分别在7月以及11月在 G20 以及是亚太经济中会议上面是举行个简短的会面，这一次将会是两位领导人的第三次会面。一个国际保护记者的组织最新的报告说，全球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连续第二年创历史新高，当中一半以上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以及埃及。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的特别报告说，2017年全世界总共有262名的新闻工作者被监禁，高于去年的259人。这个是该个组织自上世纪90年代初展开年度调查以来最高纪录。保护记者委员会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是那些报道新闻或者是媒体上面对公共事务是发表评论的人，包括平面、摄影、广播、电视以及网络。报告只是包含了那些可以确认是因为工作原因被监禁的人。今年的问题最严重的三国家先后为是土耳其、中国以及埃及，总共有134名的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这三个国家，占全球总数的 51%。 中国的在押记者人数从去年的38人上升到41人，中国在2014年以及是2015年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从去年起降为第二名。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当中最常见的指控是反政府。2017年世界范围内总共有194名的新闻工作者因为这项指控遭到拘押，占总数的 74%。 被控报道假新闻的而被拘押的新闻工作者上升至到21人，另外有35人罪名是未有公开。报告当中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新闻自由这个全球性危机问题上面的严重失职，不单止没有孤立压迫国家的专制行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些政治强人示好。报告当中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未有公开谈及人权的问题，反而因为北韩问题以及贸易问题极力讨好北京。美国记者群体力挺一位是面临着遣返回墨西哥的记者，他表示自己是回到国家肯定将会被杀。现年54岁的艾米利奥·古铁雷斯和他的24岁的儿子奥斯卡在2008年飞到美国之前，艾米利奥·古铁雷斯报道了墨西哥军事当局对他实施的虐待，并且将他列入暗杀名单。他们父子两个人提出庇护申请但是被拒，两人上个星期被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收押，他们努力发出紧急申诉。媒体代表和新闻自由支持者是星期一聚集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让这宗案件为港人所知，并且要求让这个古铁雷斯和他的儿子是得到庇护。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0%的美国人认为自从川普总统担任美国总统以来，政府的腐败水平上升。设在德国 柏林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表示，该国机构今年10月以及11月对1000人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川普当选是因为他声称要为那些感到自己的利益被政治精英忽视的群体是整顿政府，但是实际上却是出现相反的局面。白宫在星期二回应说，川普政府一直在采取行动消除腐败，扩大政府透明。透明国际表示 ,44%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和白宫官员存在腐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了莫健，莫健说美国一直支持台湾，台湾亦会继续支持美国。我们亦会报道美日台办非官方安全对话，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输出中国模式有些什么难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的19大上说，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美国的一名学者说，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亦有意推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中国人自己其实都不清楚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如果中国确定要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话，中国应该要清楚他们的力量来自自下而上的创新，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统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98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3美元，低于孟加拉、乍得和马拉威，但是现在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0倍。40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自信，亦越来越强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宣布，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虽然在后来的12月初的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但是美国的一名学者说，中国其实一直积极尝试输出中国模式，不过问题是中国人其实还明白自己的模式是什么。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洪元远最近在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有关中国模式对全球发展影响的研讨会上这样讲，关于中国模式实际上被神话。他说，
So the first myth that is out there, I think, is the myth that there is.
洪元远说，第一个神话就是存在北京共识。换句话讲，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北京的决策者制定了这么宏大的计划，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他看来很明显的事实，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北京共识。令他惊讶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决策者事实上仍然试图理解什么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洪元远在讲这番话的两个星期前，受邀参加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研讨会，就中国模式发表看法，帮助中国人了解他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洪元远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邀请参加会议。经习近平的授意，中国8月份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据称是要与世界各国一起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但是洪元远认为，中国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从中国的发展实践中总结经验、发展理论，然后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源于美国时代杂志前编辑约书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撰写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雷默在文章中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一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混合产权、基本武器、大政府重手干预等。中国模式类似北京共识，指中国以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保证经济增长，宏观调控，同时对民主、自由与人权进行压制。洪元远说，相对于北京共识对中国更为确切的描述仍然是碎片化威权主义， 这个概念由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罕瑜在199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指出，中国官僚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内争辩迷惘和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才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常态。和很多人理解的中国模式不同，洪婉婉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威权统治的结果，而是对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模式充分使用，这个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他说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甚至亦不明白。他说
Now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authoritarian control doesn't exist in China.
洪婉婉说，这个并不是说中国的威权控制不存在，这个当然存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压制言论自由，他们甚至希望控制股市，不过失败。他想说的是，当中国政府想发挥威权控制能力的时候，它的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当他们控制总是失败，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自己亦会惊讶，并不是因为威权主义，而是引导应变模式。他解释说，这种模式其实就是自上而下的指挥和自下而上的即兴发挥，利用现有的资源共同演绎的模式，两者缺一不可。对中国而言，就是两者结合，再充分利用当地的条件。在他的书中，他称这个是适应性发展模式，而中国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设定和传达的明确目标，一个高度分权的体制，使地方官员有一定的自主性来选择他们各自的策略，干部绩效管理制度与分享发展红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诱因。他说，对了解中国的人来说，中国的发展故事非常地方化，是根据当地条件发展。如果你去江苏、浙江、四川，你会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无数的发展模式，甚至浙江的每一个县发展的脉络都是不同，所以说没有北京制定的统一发展模式。洪婉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举了中国改革之初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的适应性发展模式。他说，中国沿海城市从贫困走向富裕，并不是通过好像新加坡一样首先确立正式的财产权，根治腐败和雇佣技术官员来达到。相反，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有些手段激进而且大胆，中国官员甚至动用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吸引外资。他说，整个官僚体系里面的官员好像工蜂一样被派出去急切寻找投资者，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标亦在改变，从最初到处拉投资者到寻求合格的投资者，这些变化推动地方官员寻求职业化人士，最终保护资产。或者将中国是适应性发展模式的典范解释的最通俗最易懂的，就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另外一个名言是，无论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洪婉婉说，如果中国要推销中国模式，这种自下而上的应变模式才是中国应该向世界推广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七届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星期三在台北举行，这个是一个台湾外交部委托台湾、美国和日本智囊机构合办的年度研讨会。今年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就包括现任台湾和日本的国会议员、美日台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前美国政府官员。与会者对亚太地区的形势变化，以及美日台应该要怎样去面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各种作为以及言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台湾外交部委托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美国传统基金会和日本世川平和财团合办第七届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美日台的知名专家学者、台湾和日本议员以及美国前政府官员。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开幕仪式上说，美日台的对话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民主、自由和法治将三方面连结一切。他说，台美日三方以价值观作为基础的友谊深厚稳固，一直是目标相同的合作伙伴，但障碍依然存在。他说，北韩持续进行导弹计划，中国持续在各方面对台湾施压，并且提出违反国际法的海事主张。陈建仁说，好高兴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期许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愿景，亦支持日本所领导的已经有11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在安全议题上，陈建仁对与会者说，为了因应北韩的威胁，台湾已经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措施，并且调查可疑的洗钱和航运活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陈建仁说，中国继续无视上次仲裁法院对他和菲律宾争端的裁决，而相反，台湾就将南中国海最大的天然岛屿太平岛作为科学研究和人道救援基地。陈建仁说，中国除了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之外，亦派遣越来越多舰艇和飞机通过东海，但是台湾仍然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过这个需要双方合作。台湾方面正在寻求台海两岸的积极对话，希望很快能够展开对话，这个是有利于两岸区域和全球的人物。除了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到场支持之外，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亦到场发表演说。熟悉美台事务的前白宫幕僚长蒲博斯亦应邀到台湾访问，在会上发表没有对外公开的午餐专题演说。日本国会众议员铃木兴佑、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依、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汤姆皮特里、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在研讨会期间进行了三边国会议员对话。他们五个人都认为美日台三方关系相关友好，虽然时常有不同的意见，但三方面都有同样的价值观，这种关系和敌手关系十分不同。台日议员和美国前议员同时对三方应该怎样去加强合作，以及因应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各种行为和政策交换意见。而另外，美日台学者专家亦在为期一日的研讨会上就亚太共同战略利益、台湾战略价值以及网络安全以及人道交换等非传统安全合作议题进行了讨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采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目前正在台湾进行访问。访问台湾期间，莫健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立法院院长苏家全进行会谈。除此之外，莫健将会会见其他台湾的政商界领袖，就美台关系当中的广泛议题交换意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12月10日到16日期间在台湾进行访问，莫健星期一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会面。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莫健在会上肯定台湾对国际参与所展现的意愿以及能力，乐见美国和台湾在各个领域持续合作和发展。蔡英文则是对莫健以及美国政府在他过境夏威夷和关岛的时候热情接待表示特别感谢。他表示期盼双方能够在区域稳定上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蔡英文对莫健表示，诚如美国一直支持台湾，台湾亦都会继续是支持美国。展望明年，蔡英文说台湾希望在区域稳定上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除了将加速军事改革，让台湾拥有更坚实的自我防卫的，
蔡英文表示，除了将会加速军事改革，让台湾拥有更坚实自我防卫能力之外，亦都会同美国持续强化双边的合作，亦都希望深化台美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亦都系会推动更加密切的台美双边经贸关系，包括加强在新南向政策上边的合作。 蔡英文并且向莫健表示，台湾是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他是相信台湾可以对这个区域作出更多的贡献。而与此同时，莫健在同一日亦都拜访了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家全，多名民进党以及国民党立委亦都在场参与会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莫健在同立委寒暄之后，一开始就主动是问到立法院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对台湾如何落实转型正义表示关心，在场立委纷纷表达意见。国民党立法委员许旭仁在他的脸书上面说，莫健表示美国过去的黑奴制度在现今的大学又有很多的讨论，对改名正名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能够单一观点处理。台湾媒体报道说，根据转述，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对莫健表示，最近中共军机动作频繁，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还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莫健对此表示美军军舰靠台还是未有成为法律，李克申的讲法不是很恰当。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莫健表示台湾的反应相当克制，是恰当。而另外，莫健以及是立委亦都就扩展美台经贸关系、美国制约在台湾的智慧财产权等议题进行讨论。这个是莫健自从2016年10月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以来第三次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近年来台湾同美国关系坚实紧密，双方不单只是在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是文教领域持续交流，并且通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共同在公共卫生、妇女赋权、人道援助等议题上面对其他国家进行协助。台湾外交部表示欢迎莫健到访，并且相信此行有助于持续提升美台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同俄罗斯开始举行第二次反导演习，官方话喺北京所举行嘅呢次演习系为咗应付第三国嘅导弹攻击，但系演习时机就非常微妙。美国、南韩同日本亦同时举行紧导弹追踪联合军事演习。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有关各方正在更多互动。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报道。
在北京中国军队的一间防空和反导学院里面，俄罗斯和中国军队星期一开始举行为期六日的司令部电脑反导演习。俄罗斯军方说，为了应对可能来自第三个国家偶然和挑衅性的弹道导弹攻击威胁，俄中军队在电脑兵棋推演中将主要演练在防空和反导领域怎样协调和共同合作。演习方案会考虑到各种不同的事件发展，尽可能接近实战，咁将有助提高两国军队合作应对威胁的水平。但演习不会针对协力厂商。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和金正恩政权开战的可能性增加。当美国导弹攻击同时与俄罗斯以及中国互相接壤的北韩时，存在着导弹有可能因失误落入俄罗斯和中国境内的可能性，两国军方因此演练做好准备。俄中两国一年前曾经在位于莫斯科郊外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一间军事研究所举行了第一次类似演习，但军事专家利托夫金认为，两国司令部电脑反导演习的目的并非完全针对美国，而是针对东北亚地区拥有导弹的国家，这些国家屈指可数。军事分析人士 穆拉霍夫斯基话：朝鲜半岛南北方以及其他邻国都喺度开发导弹，俄中两国因此受到威胁。俄中边境地区彼此互相接壤，所以双方通过演习能够确定各自嘅防空反导责任区。穆拉霍夫斯基系咁样讲噶。他说无论愿意定是不愿意，两个国家不得不划分责任区，确定彼此之间的识别信号，两国反导和防空部队以及司令部还必须要协商作战程式，形势的发展逼住两个国家这样做。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外日本决定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和开发导弹，甚至讨论和美国合作，亦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这些都引起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警觉和担忧。日本外相没多久前访问莫斯科时候，俄罗斯方面表示在日本有可能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会和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相似，俄罗斯怀疑类似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样的进攻式的导弹亦都可能从反弹道导弹的发射筒中发射，因此进攻性导弹会被隐藏在反导防御系统中。俄罗斯和中国这一次在北京举行联合反导演习的当日，美国、南韩和日本开始举行为期两日的导弹追踪联合演习。俄罗斯军方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星期一亦都开始了对日本为期两日的访问，这个是七年来俄军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最近一两年来，俄日两国的战略接触和军方互动越来越多，两国海军没多久前举行过联合演习，双方还恢复回两国外长与防长的2+2会晤。这个重要战略会晤机制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曾经一度中断。一些俄罗斯传媒认为格拉西莫夫这次访日除了进一步推动两国军方和军队接触合作之外，也都想搞清楚了解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打算。日本则关注俄罗斯不断增强在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作南千群岛地区的军力。一些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认为，通过俄日更多互动，莫斯科试图将日本增强军力的矛头引向别处，尽量不对准俄罗斯。同时被传媒称作普京私人卫队的俄罗斯国民近卫军和中国武警部队上个礼拜开始在宁夏举行联合军演，曾经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几日前访问过莫斯科，他所率领的军方代表团包括了负责中国军队负责武器装备的高级将领张又侠一行，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军工企业武器出口领域的领导人，显示出中俄双方可能在讨论酝酿新一轮的军火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好啦，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